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感谢您再一次的收看我们真光之声这个节目。现在小弟就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开始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一个民主自由的时代，所以当我们谈到个人的自由跟主权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会极力的来力争。那么很多顺服的这种美德啊，渐渐的在我们的社会中来消失了。那么今天呢，小弟就要跟各位来查考顺服之道。我们来从圣经来探讨顺服。刚刚小弟有提到，今天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每一个人的主权要被充分的来尊重。我们也常常听到有这么多的广告词这么说的，不要让你的权利给睡着了。圣经告诉我们呢，顺服是一个美德，是基督徒最宝贵的美德。那么在今天这个民主自由的社会里头呢，这个美德渐渐的消失掉了。可是很多人会这样想，我为什么要顺服呢？我要顺服谁呢？那这个顺服是不是太懦弱了呢？这个顺服是不是太相怨了呢？这个顺服啊，好像自己无能为力，好像都不能够凸显自己的主权，好像要给别人牵着鼻子走。如果我们这样来了解顺服的话呢，那我们大概是发生了误解了。其实呢，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感受得到的，我们所明白的呢，顺服并不是这样啊。因为顺服代表着一种尊重，代表我们对神那种虔敬的态度，也是温柔忍耐的一种表现。实际上呢，讲来呢，这个顺服啊，在基督徒的灵修生活里头非常重要。我们可以从圣经来看见顺服的重要。在罗马书的第五章有一段话这样来描述主耶稣，他因为顺服神旨意的安排，他为我们成全救恩。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个经节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请看罗马书五章的十六节开始，有一段话。第十六节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我们请看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以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总括一句，就是说，提到两个人。一个人呢，就是把我们带进罪里面的我们的始祖亚当，因为他悖逆了神的命令，所以引进了罪，因为他做错误的选择，这个罪呢就进入人类的历史，也进入人的心中，也进入人的生命里面来控制人。所以人就世世代代的被这个罪性给束缚了，就生在罪中，活在罪中，最后就死在罪中。因此人就有生老病死的这种生命自然的过程。那么亚当一人呢，这个人他犯罪，把人类的历史带进罪里面，罪就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来作王了。但是另外一个人，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他是天上的神，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他的顺从，按着神旨意所定的时候满足了，就在十字架上做了代罪的羔羊，成全救恩，我们今天才有得救的盼望。就因为耶稣基督他这一个人把我们从罪里头救出来，把我们带进神的救赎里面，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不可以小看这个顺服，顺服它所产生的结果，它所显示出来的重要性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在今天这个难得的顺服渐渐消失的这个时代里面呢，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如果我们能够安静的再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思想一下圣经所指示我们的顺服之道，我相信我们可以重新来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并且也能得蒙神的悦纳，来领受更多的恩典福气。也因为我们在宗教信仰上呢，有这一份顺服的美德来展现出来，我们对神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啊，以及显出这美好的信仰，也能够为这信仰来做美好的见证。那么因此呢，今天的节目里头啦，小弟首先呢、要跟各位来谈一谈顺服的理由。有很多事情啊，我们需要有理由，我们能够因为这个理由而来接受这样的一个主张或是一个信念。一样的，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见啊，顺服是美德，是基督徒最基本的美德。那么我们应当要来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来顺服神，为什么在信仰中我要顺服神的安排，在我的生活里头，在我所追求的人生一切的啊这个生命的过程里面啊，我必须要来顺服神。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呢，因为认识神他的神性，来让我们呢得到充分的理由。我想这些也都是理性的分析，也能够让我们呢从内心里头来折服啊，顺服不是屈服，顺服是从内心里头真正啊认识神的伟大，认识这一位完全的神，然后我们愿意啊在信仰中来委身于他，我们愿意交出我们的主权，我们愿意俯伏在他的面前，我们愿意接受在我们生命中神他为我们所定的旨意，这一切的结果都是美好的。那么首先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头啊，小弟就跟各位来提到我们顺服神的四个理由啊。首先第一个的理由就是我们的神他是真实的，他是全真的神。刚刚小弟有强调过，我们要顺服神就要从认识神的伟大，认识神完全的神性，来让我们得到充分的理由，以至于我们能够来顺服他。我们的神是全真的神。那么呢，这个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谈。第一个部分，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第二个部分，我们所敬拜的神是真理。因为我们所拜的神是真实的，真真实实的，没有虚假的，是信实的，可靠的，永远不改变的。所以啊，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啊，就有一段话这么说了。二章的十三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的神是实实在在的，是信实的啊，他的口所说出的，所应许的，必定要成全。可是呢，我们人就不是这样了。我们常常会发现呢、有很多人呢，像情侣啊，他们会喜欢到海边啊，到山上啊，到什么名胜古迹的地方去，一看到风景啊，非常漂亮， 然后那个气氛非常美好啊，情人眼中也出西施。那个时候呢，就当天发誓了海誓山盟。可是呢，常常我们发现说啊，在过不久之后呢，就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了。人总是不能够真真实实的信守诺言，信守他的誓言。人是感情的动物，人不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一个恒常性的一个本质。虽然啊，一言说出了，已经做了承诺了，可是我们发现说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要因此啊来受到很多的亏损。因为环境的变化，或是我们心中整个喜好的改变，那我们就不再对人有信用了，就失信于人了。但是神不是这样的，他是信实不变的。那么我们的神是真实的呢，另一个含义就是说他是不虚假的，没有虚假的，是真实的，完全的真实的。在我们眼中看起来他是没有虚伪的。好了，如果有一个人呢，他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们，我们很愿意跟他做朋友，我们也很愿意啊来听听他对我们的忠告，我们也很愿意呢来与他交朋友，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良伴啊。因为这么一位啊真真实实不虚伪信守他的诺言的人呢，实在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今天我们来顺服天上的神，是因为我们认识他的伟大，我们认识他的完全，他是全真的神。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提到我们所拜的神是真理，那当然真理就是永恒不变的定理，永恒不会改变的，不被人抢夺的，是永恒的基础，是不变的道理。那我们的神就是真理。在圣经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里面呢、啊，有一句话这么说，主耶稣啊他对当时代的人这么宣告，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好，我们读到这里非常简短的一句话，主耶稣宣告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真理生命啊，这非常宝贵，这是一切得救的基础。这里头提到耶稣宣告说他是真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发现有很多的学问，很多教门的这个学问，有很多人著书立论，他们为了要追求真理。科学也是一样，哲学也是一样，科学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一个过程。科学会把人类已经发现的在实验室里头所定的获得这个实验结果的这个定理啊，把它串联起来，然后呢就成为一套的系统知识。可是我们常常发现呢、啊，某个时候科学家所发现的一个定理呢，可能啊在某个时间在另外一个实验室里头啊被推翻掉了。科学它的精神是求真，求真的精神，求真是科学的一个理想，是科学的目标。可是科学本身它的追求真理的过程里头有很多很多的修正，有很多很多的改变。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说科学本身还不是真理的本质，不是真理的本身。主耶稣说我是真理，那个意思是说它是真理的本身，它是真理的源头。我们看到世界上有非常多的伟大的人物啊，像古圣贤，我们所谓的像被称为世界三大圣人的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西方的苏格拉底，这些都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学者。那么耶稣基督也被列为三大圣人之一。那么孔子呢，他追求真理，苏格拉底他借着哲学他也要追求真理。当他们在追求真理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并不是真理的本身，他只是真理的追寻者，而不是真理的本身。可是主耶稣说，我是真理，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一个宣布啊，就告诉我们了、我们今天所拜的神耶稣基督，他是真理，真理我们就要服从，服从真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服从真理才是真正的智慧。好比说很多小学生他们在课堂上啊，老师给他们写一些简单的数学题目，老师说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这是真理不改变的。好，那如果学生的答案不是写二是写三，那么他就是不符应真理，他明明知道一加一是等于二，但是他的答案是写三，他故意写三，那这样老师就跟他打叉了，不对了，扣分了。好了，符应真理是人基本的责任，是我们人的义务，当然也是基督徒崇高的义务。所以我们要顺服神，因为他是全真的神，他是真实的，是不改变的，他是没有虚伪的，他是真理，他是真理的本身。我们信服他，就是接受了真理，就是顺从了真理，显出我们人的尊贵性，也显出我们的智慧来。所以没有人会因为把数学的题目一加一等于二，把它写的对的题目，把这个题目呢做了正确的答案之后，会觉得说很不好意思。因为当我们真的能够把真理凸显出来，我们也顺服真理的时候，人的尊贵性才因此显现出来。第二个理由，我们的神啊是全知的神，就是在神的智慧里面呢没有愚昧，一点点的愚昧啊会破坏人的智慧，但是在神呢他没有愚昧，他只有完全的智慧，他完全的知道，对于我们人我们所需要的他完全的知道。在诗篇139篇里面呢，我们看见那里啊写了很多很多有关神无所不知的那种描述，不管我们走路，不管我们躺着，我们舌头所说的话，我们心里所想的，天上的神他从高天监察我们，他一切都明白，他一切都知道。那当然呢，这位无所不知的神，全知的神呢，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啊，因为我们就是神所造的啊。那么神造我们人类，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欠，我们的困乏，他都知道。那这么一位啊完全了解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位神，他当然呢、能够帮助我们。可是呢一个人呢、我看呢、常常不懂得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常常以为说这公司如果跟我升任啊经理这个职位的话，我领的钱啊可以更多，哇，我将来的前途啊可以说是灿烂光明，那么我的全家呢就因为我的增加收入啊，我的职位节节升高啊，我们从此就可以全家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了。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啊我们不能够幸福，我们不能够满足，是因为啊我这么缺乏了那样一个职位，那么一个高的薪资，是这样的吗？我们常常认为说我没有钱，或是我没有足够的钱，是一种危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掉了，钱更多，钱很多，富裕的生活，荣华富贵的生活，反而是另外一种更大的危机。我们这个世界呢，从来不知道它的缺乏是什么。他总一直认为说，大家不要发展科学武器，核子武器，那我们就可以平安无事了，我们就可以啊过着太平的生活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真正缺乏的是爱，我们真正缺乏的是神的爱，我们真正缺乏的是我们不懂得 回到神的面前，来向我们这位爱我们、创造我们心灵的这位伟大的神来祷告。我们迷失了在这个世界，我们常常靠着自己的双手、自己的聪明要去打拼，要去建立啊我们更崇高的地位、名声跟荣华富贵，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对自己了解如此的有限，整个世界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的缺乏，他们真正的软弱是什么不知道。所以如果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我们真的是无知的。难怪啊这个苏格拉底啊他这样说，很多人称赞他是非常聪明智慧的，但是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唯一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非常伟大，很有智慧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所知是有限的，那么我们一定会回到这位全知的神面前来。这位全知的神他真正知道我们心灵里头的需要，我们灵魂深处的缺欠是什么，我们在幸福生活的追求过程里头我们到底缺少了什么东西。那如果说我们能够真正的顺服温柔来向这位神祈求，也能够按着圣经他所教导我们的来做，那么我们今天的生活应当会比现在更富裕，应当会比现在更满足、更幸福、更快乐。我们人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但是天上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就好像啊父母亲生孩子，他很懂得，他知道他这个孩子的脾气，他这个孩子的个性，他缺乏什么，他需要什么。天上的神造我们人类，我们的灵魂是他所赐的，我们这个心灵上的需求啊他也知道，因为他创造了我们这个心灵这个无形的空间。所以啊我想我们能够顺服神才是我们真正的幸福了。这就是啊小弟跟各位提到的第二个理由。我们的神啊是全知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全真的，是全知的，这是我们顺服他的充分的理由。好，现在我们就要来低头一起来祷告，我们要向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全知全真全知的神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赏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机会，大家能够安静的坐在电视机的前面来聆听你借着圣经由你的仆人来教导我们圣经的真理，让我们知道顺服之道。我们今天能够明白顺服的理由是因为你是全真的神，是真实信实，没有虚伪，您就是真理，您是创造我们人类的真神，你是完全智慧的，是全知的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们理当要来顺服你，如此我们就在真理的基础上，我们就在您完全对我们认知认识知道我们缺乏的一个情形底下来获得您赐给我们更多丰富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求主耶稣能够来悦纳。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在你的名下，从今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们。Thank you.
所